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小时的节目，要从头到尾来听的话其实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这里呢非常非常欣赏听这个节目的我们的主内家人，过去到现在一直支持并且留心的在听这个节目呢为你们向神献上感恩吧。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我们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更能够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智慧跟聪明来教育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会在祷告当中常常纪念弟兄姊妹的需要。讲到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对祷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祷告呢，不只是等待神动工，更是让自己被神改变。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以斯帖在走进王宫之前呢，他先跟百姓一起3天3夜的禁食祷告。当他再次的站在王面前的时候呢，环境并没有先改变，危险也没有立刻的消失。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不一样的是以斯帖的心已经被神坚固了，他不再只是害怕，而是带着从神而来的平安与智慧，一步一步的完成神交付给他的使命。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期待神快一点的改变我们的环境，比如说改变家庭的状况，改变工作的压力，改变健康的难处，改变未来的不确定。但是我们的神他常常是先改变我们的心。祷告不是让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求神满足，而是让我们重新的对焦神的心。对焦这个焦是焦点的焦，让我们重新对焦神的心意。当心里有了从神而来的平安，即使环境还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能够勇敢地向前。也许今天你正在为家庭，你正在为你的工作，你正在为你的健康或者是未来祷告，不要灰心。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相信都不是突然的。我们的神他正在塑造你的信心，也正在预备最合适的时间。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花时间来亲近神，在祷告当中得到力量，在信靠当中勇敢的前行。我想邀请听众朋友回应一件事情，那就是最近你最希望神带领你面对的是哪一件事情呢？如果有的话，鼓励你借助电邮或者是电话来把你的处境告诉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光景，知道在祷告当中为你守望。
在天父怀中
明白主的心意，倘若我们真正的看到主耶稣所受的苦，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只有出于他奇妙的大爱，才迫使他能够为我们受如此大的苦难。唯有默想他的受苦，才能使我们更亲近他。因此，我们若想要更明白主耶稣的心意，该时刻深思他所受的苦难。默想主耶稣的苦处，能促使我们悔改，并在我们心中燃起爱主的火焰来。只有看到耶稣为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忍受的苦难，才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罪。凡是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就会愿意跟随主的脚踪行，这是由于他们对主的热爱催促他们这样做的。这些看到主耶稣为着他们而受到莫大苦楚的人们，必为自己的罪流泪悔改，并且一心跟随他。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感恩，对主的护照也十分的敏锐。主说，你们来背起自己的十架跟随我。他过去这么说，如今还是这么说，因为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陈姊妹，你好吗？
哦，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啊，陈姊妹，是。
我是想问我的那个老大，他是大二，他那个之前的那个，他现在是大二嘛，他这个之前的专业是那个学前教育嘛，然后他很不喜欢这个专业哈，他不喜欢，很讨厌，他说他还很讨厌当教师，很讨厌那个教那个就是小孩子嘛哈，然后他现在是转专业了，转成功了，就转那个会计专业哈。那会计专业就是，但我们作为那个家长，我们也不知道如何那个，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孩子讲哈，你如果有处在什么样的难题当中，你第一要紧就是祷告嘛哈，因为我们父母又不在身边，我们也不知道你的处境，你现在的难题哈，对吧？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那我因为也知道我自己管不了你，那有上帝管，那你要亲近上帝。所以说我是说他转了这个会计专业，他现在大二已经转过了哈，但是我也不知道之后要怎么那个，我有点那个怕他这个，因为这个专业对于女孩子来讲也是数据方面哈，比较吃力，那他转过来还要不缺不漏各方面哈，所以我也有点迷茫，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弄，就是我因为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小的目前也那个准备那个选理科跟文科嘛，他高一划分那个文科跟理科，但是这个小的学习是比较薄弱，然后反正我这个教育方面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指引，不知道，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反正为孩子代祷。现在两个孩子一个高一一个大二，就是目前我们作为父母应该如何
是
如何怎么做啊，怎么转方向，
是两个都是闺娘吗？
不是啊，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儿子。
我觉得呢，你的老大他很有自己的主见跟看法，因为他知道他现在之前读的科目是他不喜欢的，他就去寻找他自己想要学的科目，他转了会计的这个专业，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你可以有机会的时候就温馨的提醒他，你说妈妈不会干涉，但是呢也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们，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为你祷告。其实孩子读大学二年级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学的是要尊重跟学会放手，尤其是孩子要读大学，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放手，他的路是他自己走。我们觉得会计好像很辛苦很难，但是多辛苦多难的事情他喜欢的话，他就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难，你明白吗？而且这是他自愿的，他自愿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他遇到困境的时候，他也会坚持下去，因为这不是你什么都给他预备好的，对吧？所以我很欣赏你的老大，他有自己的看法，他也知道自己要什么。那这样的话，你就要祝福他，你不单单祝福他，你更要学会像你说的，孩子大了，我们父母能做的有限，就是交托仰望给神，让神引导他。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关心孩子的信仰。小的时候可能他真的是愿意跟着我们去教会，但是我常常说，孩子跟着我们去教会不代表他信耶稣，对不对？我们要帮助孩子的是让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你说孩子你现在大了，你可以独当一面，但是在你的学习或者是你的生命里面还会遇到不同的难处，在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别忘了你要寻求神的帮助，神会一生一世的来帮助你，对不对？我们这个节骨眼也要兼顾孩子的信仰，要时时刻刻的帮助他，提醒他不能够离开神，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其他的事情
是啊，所以
我们要放手。
所以我，所以我唯一多说一句的，就是你要祷告，你要亲近凡事要那个交托给上帝。然后我也问你梅豆有没有去团契，因为他那个地方是有团契的，教会可能离他们比较远哈，有团契。那他回来的时候，反正家里也会睡前有赞美，有祷告哈，就是有轮流，其实我们什么，我现在我们就是什么都唯一能做的责任就是把信仰交托嘛。
陈姊妹，我跟你说哈，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对吧？小的时候就一直围着我们转转转，但是孩子大了之后呢，你要认清一件事情，孩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你跟我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学会交托仰望给主，你不可能跟他小的时候一样一直跟在他后面吧，对不对？对啊，所以要学的就是我们首先要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孩子是属于神的，神把孩子给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帮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好好的敬畏神。所以你要常常跟你的女儿说，不是她读多少圣经就表示她属灵，也不是说她参加多少聚会就是她属灵，而是真正她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这样的时候无论她走到天涯海角你就放心了，因为她心中有神，她敬畏神啊，明白吗？所以你都多鼓励她，多学会就是尊重他的看法，但是也带出孩子妈妈心里面一直惦记着你，所以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妈妈说，好吗？这是老大。老二呢现在在读高中，也要面临高考。我相信你最认识你的孩子吧，对不对？他的学习不像姐姐那么突出，那他有他的优点呢，他的优点在哪里呢？是不是
他那个他就是说老二哈，老二他比较就是比较贴心啊， 学习方面比较薄弱，但是在这个家庭生活上面，这个各方面哈，他是比较勤快的，就是这个家方面的卫生啊，这个各方面哈，但虽然他是男孩子哈，但是他男孩子他这一方面是比姐姐要那个哈，要优秀。然后姐姐她是这个文凭方面、学习方面，她比老二要强。但是老二他在学习方面确实薄弱。但是在这一方面，家这方面他还是不错的，因为他每周一回来，他就会浇花、搞卫生啊、作画哈。
哎呦，很难得，真的很难得。
男孩子哈，所以我就是说，我一直也跟老二讲哈，我们虽然学习是可能亚于姐姐哈，可是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比姐姐优秀嘛，但是我们自始至终我们自理能力要提升嘛，
对对对，
自理能力肯定要那个要有嘛，所以老二我老二倒是不担心，就是学习方面是薄弱了点哈，这个没有什么那个，但是老二的这个交际方面比较薄弱，因为他当时啊，他因为出生的时候缺氧，所以他这个语言能力表达比较薄弱，情商也比较幼稚嘛，他亚语头里冷。所以他到现在虽然是高一，他没有自己的伙伴啊，所以他还是比较孤单的。然后他面对交际，面对他人的不尊重还是干嘛，他就是反应，就是表达出来的反应不大好嘛，就是比如说别人对我们不尊重，也许我们就是平稳的去接待，但是他觉得别人不尊重他，他就会感觉很气愤嘛，会去攻击哈。所以老二这个交际方面是我需要不断的去学习，这样是引导他。因为他终归要步入社会。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是是，我很欣赏你啊，陈姊妹，你对孩子的认识很掌握得很清楚。其实我觉得呢，无论是知识上面的装备、学习也好，生活食物上面的生活的运用啊，这个是要平衡的。今天就是太多的父母亲就是偏了一方，一股脑的就让孩子好好的学习，其实在生活上面却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这个呢也没有办法融入人群当中。那你的老二呢，在学习上面差一点，但是人家还是照样的可以念书啊，能跟得上啊，对不对？所以
他是一路走来我都很努力。
不容易，不容易。
我很怕把他另类掉啊。
嗯，
我很怕学校也把他另类掉啊。当初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很怕，因为我就一直在引导，跟班主任跟那个在校的同学的妈妈一直在，因为他在学校布置的作业，他因为语言跨语迟缓啊，一年级布置什么作业回家都不会说，但是我只能不断的跟那个其他同学的家长联系啊，今天晚上布置什么作业，我回家好引导他。
是
那个时候我很怕去了特殊的学校，但是我很感谢神，我也一步一步靠着神
走过来了，对吧？
走过来了，我也想不到他会上了一个高中，然后他这个高中还是挨家比较近。
是
那这个第一个月我也试着让他融入到群体，因为高中要住宿哈。
是
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觉得那个也没办法嘛，让他先那个通学，然后高中我也试着他让他住宿，后来住宿快一个月时间也是没办法，班主任找我谈嘛，因为他在交际方面确实那个也很自卑，也许我们要面对他人一次的不尊重，我们可能一整天都不舒服，可是他是每天都要面对他人的不尊重，他就觉得你什么都不懂，你很幼稚，
我觉得陈姊妹啊，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对不对？你的老二呢，他有他的优点， 他有他跟人一般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呢要帮助他能够找出他的喜爱，不是说一定要念书念得好，只要他能跟得上，能够毕业。
对，
如果他没有办法读大学的话，
没有给他压力，
你可以让他去读一个技术学校，学一门他喜欢的东西。我常常说人吧，只要你喜爱他，有多大的困难你都会克服他的，就怕就是就是自己不喜欢，但是呢又要去学习，这样的话对他就是没有任何的动力。所以我建议你就是在这段时间，他才高一嘛，他才高一，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一直在陪伴他，鼓励他，他的你要找出他的喜爱在哪里。他喜欢浇花啊，喜欢这些东西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可以让他多一点的去负责任，能够把一些植物啊种植得更好。那如果真的是这一方面他有这一方面的特点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一方面让他去发展。无论如何，我觉得姐妹，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做父母也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当他慢慢大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扮演的角色也要随着他们的年龄改变，要有变化，而不是一味的用以前的方式。那他的社交比较差一点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鼓励他在他特别的日子，比如说他生日的时候呢，邀请几个两三个都可以到家里面，你给他们煮一点好吃的，让他们在家里面有一个小组的这样的互动。那这个就是可以帮助孩子慢慢的建立跟一些其他的孩子的关系越来越深，而不是只限于在学校的那段时间，你懂吗？就是制造一些这样的氛围给他，帮助他这样。
对呀、啊，这个我当时就想到，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他就是性情比较急呀、啊，他比较急躁，就是很急躁啊。
这个也是可以训练的。
嗯，
这个可以训练的。
就
你如果是现在他这个年龄开始训练他的话，将来他出了这个社会，你就不会那么担心。你可以，
我就是说，要请教一下，怕他这么急躁会惹事啊。
对的，那就是一个人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能够平静的去处理事情，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不单单是你的这个小儿子。但是呢，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可以鼓励他，当你生气的时候呢，自己先离开那个地方，深呼吸，一段时间，比如说一分两分，自己平静下来了，再回到那个地方，再去面对事情，这是一个方法。急躁的时候呢，自己就是你跟他要去想一些方法。特别是当他非常着急的时候，而不是及时的有任何的反应，而是要告诉自己先不要做任何的决定，
先离开。
对，第一先离开，第二深呼吸，然后呢平静下来再回来去想一想，应该是有很多方法的，我也可以在网上再可以帮你找一找，特别是像他这个孩子的光景应该怎么去帮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所有的父母亲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当你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要不断的去学习来对应他的需要，明白吗？
对对，
嗯
我也知道。我有一个就是说孩子在不断的学习，我们更要不断的学习。
对，
我们要不断的转换位置。
是的，是的，
我明白。就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迷茫不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请教。
对，
然后学习
很好啊。
他现在就是这两个问题，
焦
急跟冲动，所以
我们也为这两个孩子祷告，我觉得更要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智慧跟聪明，能够好好的陪伴这个老二，也不断的去看一些教育的这一方面的书，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圣经，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跟指引，这样的时候我相信 孩子一定会能够在神的祝福之下健康的成长，好吗？
好好，
嗯，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有需要的时候再来电话，
谢谢，
好不好？
好，好，
嗯，
好，谢谢哈，
不客气，
谢谢，
好，再见。
良友台庆七十七，数算主恩每一天。
7月29日，约定你两场聚会，空中见。
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献上心。
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普新篇，
全新惊喜在后面，
一切保密在心间。
知音人，
咱们729台庆，
不见不散。
宋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傅你好，你先喝口水吧。
不好意思，刚才讲话讲太多了。可以啊，我刚刚喝了一口水。嗯
嗯，我在说的时候你休息一下。
嗯，好的。
那个，我之前每个礼拜都给你打过，是第一个电话，你应该有点印象。
是，
就是我记得也以前的时候也是给你打电话，你给我很多的力量。
嗯嗯
嗯，之所以上周没打，是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但是我有一点，就是有一点又遇到一件事情，让我就觉得，很，你让我好好的过自己，对，我现在开始努力让自己过得好一些。以前给在家里面买，婚姻里面舍不得给自己买的衣服啊啥，我现在都开始爱自己，学会照顾自己，也回到了我状态那个原来的状态。但是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影响我的情绪。就是他。上次我以前给他，以前说过，就是他说他妈妈什么住院在西京医院，什么重症监护室，说是很病很重，然后我当时还打电话说我很担心，还想着把钱汇给他什么的。
是。
但是当我没过多久，他们回来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医保卡为了给他妈妈治病，我和他的医保卡是连在一起的。等他回来，我再一看那个医保卡给我发的那个信息。其实并不像他说的那样重症监护室，因为重症监护室那种他说的水滴筹上，他说是什么他妈妈只能靠很多仪器的管线来维持生命了什么的，在水滴筹上筹了3万多块钱，教会又给他捐了好多万块钱。他然后我手机上那个医保给我返回来的信息才花了1万多块钱，而且才住了一个礼拜。所以我就判断他不可能就是在重症监护里，就像水滴筹那样说的，什么欠债几十万，然后病情非常严重，危在旦夕的那种。我就觉得他这是应该识别出来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就是在婚前对我的欺骗，婚内他所有的工资收入，有一天他给我发短信，然后我说你的工资收入是不是给你妹妹还债了，他就一直在没回，他又逃避问题。然后到现在就是包括他这个欺骗，这种大家的这种对他的，因为教会是我一直常在的教会嘛，现在教会不是大家，他就给大家这么说，然后我就觉得他的真的是我对他的这个行为，我有时候我的这个情绪就会上来。在婚姻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也说过不让我暂时离婚，不要冲动离婚。对，然后他也借着其他的我的就是仅有的几个朋友，因为教会我不能再去了，其他的朋友他妈妈又在就是侧方的那种就用控制那种手段，又要让我回去。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情绪上面非常非常的有些激动。
是，明白。你的医保卡可以用在他妈妈的身上吗？
对，我在国内的话，医保卡可以共计一个家人，然后你的转，对，你的这个医保卡的余额就可以转到他的名下，然后可以用它支付他的钱，他的医疗费用。
我觉得下一次，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些空间，也要不断的去学习。就因为可能你当时没有弄清楚，如果你当时他跟你这样说他妈妈的情况，在医院的这个紧急的状况，你如果是当时去到那儿看到的确是如此的时候，你把医保卡给他余额给他用，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光景了，对吧？
这个医保卡是从去年我就已经绑定，去年在他妈妈身上就花了将近20万。
嗯，
然后对，都是我自己的工资。
那
所以我这个医保卡一直没解绑，然后这一次他不是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是他还是一直能看见。
那宋姊妹啊，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我们学习的空间，对吧？
嗯，
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之后呢，你一股脑的只生气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嗯，
我们要冷静下来。首先呢，从长远去看，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生气也没有意思，反而是呢，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丈夫好好的坐下来，有一个对质吧，就是你说，哎，你之前跟我讲的，跟我现在才知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当我知道这个情况有欺骗的那种感受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的不好，就是想让你的丈夫去解释一下。首先先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解释。那他解释的情况，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可以真正的就是
还原真相是吧？
对对。
因为所以我知道这样的结果，我愿意，我在拒绝跟他接触和聊天，因为他的这个性格是缺陷的，长期被 PUA。
宋姊妹啊，你现在拒绝他的话，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们前面的路还要走，对不对？就算是以后不跟他来往，但是这件事情你也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也让对方知道你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欺骗的人，你懂吗？
我知道，我以前对信仰上就觉得好像一味的忍受，一味的变成一个软柿子，圣母心。但现在我刚刚听了你之前还有，我觉得信仰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立起来，站立起来维护自己尊严，让我们有力量的。上帝没有说是让我们做一个做一个什么被人欺压的人，欺负人打左脸又打右脸。我们是平等的。但是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没有这个力量去面对他，他肯定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对我洗脑。这么多年来了，这5年来我一直在试探他，我甚至工作不要，我就是想查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现在已经识别出来，就证明我已经成长了。我现在最主要的，我也就经过心理医生啊啥的对我的辅导。也让我就是先保护好自己。
对对对。那宋姊妹，我建议你啊，就是首先呢，你先要处理一下你自己的情绪，对吧？
对，
你先要不要因着这件事情让你自己的情绪波动而影响了你自己的身体，这不是你自己吃亏嘛？对不对？所以先要像你刚才说的，要爱，懂得爱自己，平静一下。然后呢，你就认清过去这么多年来一次一次丈夫对你的欺骗。那我觉得你有一些记录也好，等你心情平静下来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现在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他面对面的对质，他一定会用尽办法，会就是不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讲过他的时候呢，你先把他这件事情放在一边。那下一次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你就谨慎一点，比如说他要用医保卡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要你自己去做一些决定了。
对，
不要把他绑在一起，然后如果他用不到你的钱的时候，他可能会找你，那个时候呢也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再跟他面对面的去讨论这些事情。你说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帮，我作为一个媳妇儿，作为你的妻子，其实我也是真的是想愿意，但是你看看过去，你说之前你帮他妈妈的这个医院费付了好几十万，对不对？那整个的过程你都可以讲给他听。那你就跟他讲，你说我现在跟你的关系就是闹到这个情况，我也不想一时冲动跟你离婚，因为婚姻是神圣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可以轻易的离婚。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担当，在婚姻里面不能够担当作为一个丈夫应该做好的角色的时候呢，那我也会考虑的。你就跟他把话讲开，所以你说我希望你能够 能够从这个原生家庭走出来，而真正的能够建立好自己的婚姻跟家庭。如果你能够走出来，真正的建立好自己的婚姻跟家庭的时候呢，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但是你如果继续的这样，而不懂得尊重自己的家跟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呢，那你说我也有限，对不对？忍耐或者是等候你是有限
的，
所以你就给他一个时段，你就给他一个时段，希望他真正的看到婚姻是什么，在这个原生家庭的成长的这样的背景之下，而不是一直被妈妈操控，而是自己能够担当责任。如果他真的是能够醒悟过来又能够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给他机会，你们两个一起在努力的去面对家庭，我相信这个婚姻就能够蒙神祝福。在这个节骨眼呢，我觉得之前也跟你说了，我们先不做任何的决定，先让你自己能够做好你自己，而有任何的问题刺激你的时候呢，你也要告诉你自己不要因着这件小事情而你整个人就是被他弄得走不出来，困在当中，
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器要回来，不会再被他操纵。
对，
但是他昨天他就他母亲嘛，他和他母亲两个人，他就说是他们没有一点点悔，就是对我家暴之后没有任何一点点就是回忆，就是光只是说了个对不起，然后找借口我一直在干啥干啥，我没给你打电话，我没有关心你，你的小月子什么，然后又说是我妈妈说你最近好像不舒服，她感觉你不对你什么的，然后就一直是她妈妈在说什么，让她给我打电话，她妈妈让她给我打电话。所以我暂时我就说是像这样的这个情况，她还是处于一个不懂得做一个丈夫和男人的一个责任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不平等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交流下去？没有沟通的必要。
我觉得呢，姐妹啊，你把这个该说的话都告诉他，跟他讲，也给他时间跟空间。但是你该做的都做了，但是他还是不能够担当，也不能够从那个原生家庭走出来的那一刻的时候，所以我跟你说了嘛，你给他一个期限，对不对？你给他一个期限，你说我们长久这样分开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夫妻本是不应该分开的，但是就因为你不懂得去担当自己的家庭，维护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弄得现在我们要分开。所以呢，我希望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也给你时间，给你空间。如果你还是照样的不醒悟过来的时候呢，可能那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在这里等你。那你就把要讲的话都讲。
我会讲的，我会讲的。
但是呢，
我想说，
宋姊妹，我要提醒你，你跟他说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情绪。
好，我现在先让自己有力量，慢慢等我好起来，我一定会不带情绪的，我会好起来的。我就想告诉您，周师母，以后我不会再就是我打电话也不会再说那些受害者情节，但我会一定好起来的。你放心，
是需要时间的。
你怎么样把我从父母的阴影里面告诉我有信仰，我也一定会从婚姻的这个里面站起来的。
我们为
你都是一个成长的开始。
是的，是的，我们也为你祷告。那你自己呢，也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其实我们属神的儿女吧，没有神的话我们任何事情都做不到。
对，神很爱我们。神很爱我们。
对，
谢谢。
对，所以宋姐妹，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好的。而且你也要告诉自己，不要被这些垃圾的这个情绪啊，不好的东西绑住自己的情绪，好吗？
好的，谢谢您，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好，我们用祷告托住你哈。
好，谢谢。
好，
感谢，
再见。
再见。
因你与我 就不会孤寂，欢笑使你同喜，忧伤使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当时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有神的同行，我们就不会孤单寂寞。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同心合意的为刚才所听到的两位姊妹的需要，在神面前守望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那位在每一个孩子生命当中都有计划的神，无论他们在哪里，你的眼目都会看顾他们。我们为陈姊妹的这个读大学的孩子祷告，他现在正在转换专业，从不喜欢的科目转到会计，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求你亲自引导他的脚步，让他在新的领域当中找到踏实的感觉跟方向，也求你为他预备好的老师、好的同学，让他在学习当中不只是获得知识，也能够建立稳固的品格。主啊，我们也为他的信仰、他的生命在你面前祈求，求你亲自吸引他的心，让他在大学生活当中不失去与你的连接。也许他还没有认真的去思考信仰，也许他正在对很多事情有疑惑，求你不要让他远离你，而是借助一些事情或者是借助一些人，让他想起自己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也为着姊妹的小儿子祷告，在读高中的时候，在学业上虽然他不如姐姐突出，但是他却能够给生活实际上 有很多的才干，这是神你给他独特的设计，求你让姊妹继续的看见并且肯定这一份恩赐，不让孩子因为比不上姐姐而感到自卑。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为姊妹祷告，主啊，求你帮助这位姊妹，让她知道他的身份不是建立在孩子是否优秀或者是听话之上，而是建立在你已经完全的接纳他的恩典之上。求你赐给他一颗放手的心，不再用掌控来取代信靠，也赐给他一颗放心的心，知道孩子虽然不在他的身边，却一直都在主你的看顾之下。主啊，我们把这个家庭完全的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恩待怜悯。我们同样的在这里也为着宋姊妹祷告，主啊，你是查看人心肺腑的那位神，你是无所不知的神，你也是那一位在我们软弱当中仍然不离不弃的那位救主。宋姊妹她在婚姻生活里面所面对的一些伤害，主你是知道的。这一次她又因为丈夫的欺骗，姊妹感到非常的愤怒跟背叛。我们把她跟她的丈夫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亲自介入。姐妹有一颗善良的心，愿意为婆婆付出一些责任的时候，但是这件事情却得到一些欺骗，姊妹心里面非常的愤怒。主啊，这份的愤怒是真实的，也是可以被理解的，求你不让他因为愤怒而讲出一些伤害自己或者是迫害关系的话语，也不让他长久的陷在苦毒当中，求你赐给他智慧跟分辨的能力，哪一些是他可以放手的事情，哪一些是他需要设立界限的事情，求你帮助他，不让他的丈夫的欺骗动摇他对你的信靠，因为人的失信不能改变主你的信实。主啊，我们也为他的丈夫祷告，主啊，他的丈夫仍然依赖他的母亲，没有办法真正的承担丈夫的角色，求你光照他的心，让他看见欺骗妻子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破坏信任的这个关系，求你让他明白圣经里面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重要的真理，也求你为他兴起一些属灵的伙伴，帮助他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跟妻子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请周师母指导我们。我和妹妹信主已经20多年了，我们还没有受洗，因为我们这里是农村，没有教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受洗。
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受洗不是得救的条件。如那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他没有受洗，却是与主同在乐园里。可以参考路加福音23章39节到43节的经文。可见如果一个人决志信主，情况许可的话，他应该接受洗礼。但是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受洗，只要是真心信主，他仍然是得救的。你和你的妹妹是怎么样信主的呢？有做决志信主的祷告吗？ 有参加聚会吗？你们那里没有教会，没有人给你们受洗，若你们真心的相信，便不用忧虑得救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鼓励你们恒常的亲近神，并求神给你们受洗的机会，相信神是会给你们预备的。
借着别人电话教导别人，然后让我学会了与我的孩子来相处，怎么样与我的丈夫来相处。我真的感谢师母，我丈夫因着自己的私欲贪心嘛，导致于家里面欠了好几十万的这些信用卡这些债务。在我没有听空中辅导的节目之前，我从去年开始觉得心里特别特别大的压力，就给家在心里面的，我没有跟他吵过，因为我知道我跟他吵的话，他会压力就会更大。
对，
所以我一直把这样的压力我就压在我的心里面。回家的时候我就强装坚强的就让他不要着急啊，因为我就害怕他有更大的压力。听了你的空中辅导以后，哎呀，我就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了。因为金师母教导说，是的，我们做妻子的要在家中要做好帮助丈夫的角色。
嗯，
因为这么多年，从我信耶稣以后，之前我家丈夫不信，然后我就担心金子放在我的手上呢，担心他会跟我吵啊，就什么钱给教会了干嘛的。
是。
然后自从我信耶稣第二年以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涨钱，我说只要你把我的十分之一给我就行了，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就这么多年我就没有管，就导致这几年他在家里面经济搞得差了这么多的债啊，然后我就心里觉得特别的苦闷。现在师母说，是的，我们要做好妻子的角色，要帮助丈夫，我就突然间想到，是的，我虽然我家庭经历了这样的环境哦，真的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没有做到妻子的本分。然后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就如石头一样，我就得释放了。
就算当日让世界倾倒，我不怕爱着你的信念，答应你要把最炙
我家经常的工作这几年来一直都是上夜班嘛，比较辛苦，也是感谢神的带领，他也辞职了，也找了另外一份工作，也是很好的。这一个月来我也换工作，我们现在家里面差的债这么多，我说按照我之前性格的话，我心里面肯定会有很大的压力的。真的感谢神，我这一个月来我一点点心里都不担心也不惧怕。
嗯，
因为我就心里想着，我说神啊，是的，我说不管什么环境临到我，我说一切都有神你的美意，我相信神你会给我预备一个更加适合我的工作的。
是的。
哎呀，我真的感谢神，就是一点点都不惧怕也不胆怯。现在的我这份工作看起来，我本来性格就是属于那种不怎么喜欢接受新环境的，我就不喜欢那种新的环境，就害怕接受那种新的环境。
是。
而且现在这份工作看起来，而且特别的复杂，而且人又特别的多，但是我面临这样环境的时候，我真的我说神啊，你这份工作若是神你赐给我的，我说相信神你会赐给我恩典，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能力。哎呀，真的感谢主，我去上班了，不惧怕也不胆怯，我说这不是我的性格，所以真的真的很感谢上帝，也感谢师母。
哎呀，
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是神自己在改变你啊。
虽然我听空中辅导好像从三月份才开始听嘛，在这短短的三个月经历的这些环境当中，我感觉我的生命比你的生命真的长大了，真的感谢神。我的神啊，祷告的时候交托给神，仰望给神，但是多少时刻多少时刻我还是没有完全的交托。
嗯，
如果神没有按照我的日念来成就我旨意的话，
嗯，
我心里就会害怕。但是这次我没有，
嗯，
好像这件事情还没有照着我的旨意来成就嘛，但是我里面一点都不惧怕，真的谢谢神的恩典。
对，这就是对神的一个信心的仰望。
嗯，
哎呀，真的是今天听了你的这样的一个见证，
嗯，
真的是要感恩。那更感恩的是你自己的心态不一样了，
嗯，
看到神给你们开出路，嗯，让你们的工作都能够有所改善，尤其是你的丈夫，
嗯，
像夜班呢，就是夫妻的两个人的生活节奏又不一样了，所以你的丈夫现在找到了新的工作，
嗯，
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
谢谢神，也真的谢谢师母，当我有时候晚上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谢谢你拆派你的仆人真的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真的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那像你刚才说的，
嗯，
听到别人的电话，自己在当中也能够得到一些提醒，其实每一个电话都是那么的重要，
嗯，
都是那么的宝贵。所以我再一次的说，嗯，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去找神，不是找别人，
嗯，
也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问题，而是我们要先回到神的面前来。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
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邀请你借助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电邮、短信跟我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每个礼拜三早上9:30到11:00打电话，我必定会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邮给我，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